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0月2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解释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原因。另外，特朗普总统称沙特记者死亡案要追究到底，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卡舒吉死亡的事件的解释依然不满意。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当中加入的一些内容可能会使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另外，中国政府在星期二发表声明，对中美国两艘军舰在前一天通过台湾海峡表达关切。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他解释特朗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1987年与前苏联签署的忠诚和力量条约，也就是中导条约的理由。特朗普总统指责俄罗斯违反了这一条约，俄罗斯予以否认，称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才是对这一条约的违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听博尔顿怎么解释，然后再做出评估。拉夫罗夫说，我们多次做出过表述，普京总统最近在索契一个论坛上的讲话也重申了这一点，也就是任何动作都会面对反作用，因为只有力量对等才有战略的平衡。拉夫罗夫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会维持力量对等，我们对全球稳定负责，期待美国也不会放弃他们应该负起的那份责任。博尔顿星期一在会见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时候的说，冷战时期签署的双边条约今天不再适用，因为在今天的全球安全环境当中，其他国家也在制造导弹。中国不是中导条约的这个签约国，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正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而美国因为受到条约的约束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外交部星期一称，美国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还称在退出条约问题上拿中国说事儿是完全错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中导条约的时候说，除非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跟美国就武器控制举行谈判，大家一道做出明智的选择，否则美国将投入大量的经费提升核力量。特朗普总统补充说，这是对俄罗斯的告诫，对中国的告诫，对任何跟美国玩这种游戏国家的告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有关记者卡舒奇死亡事件的解释依然不满意。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对媒体说，我们要追究到底，但是他同时又表示不希望看到因此失去沙特在美国的投资。特朗普说，在卡舒吉死亡之后，他与沙特实际上的统治者王储萨拉曼通过话。特朗普说，在美国调查小组星期二从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回国之后，他会对卡舒吉的死亡有更多的了解。星期一，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利雅得会见了萨拉曼王储，他决定取消出席由沙特政府主办星期二开始为期3天的投资大会。姆努钦说，他会跟萨勒曼讨论反恐问题。与此同时，土耳其当局星期一公布的一段视频看来显示，沙特一名安全人员10月2号身穿卡舒吉的衣服走出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显然为了隐瞒对他的杀害，要人们相信卡舒吉是活着离开的领事馆。沙特当局最初称 卡舒吉离开了领事馆，而且他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当局又说，他在一场争吵引起的打斗中身亡。现在利亚德又称，为了阻止他离开领事馆寻求帮助，沙特人员掐住他的脖子，导致他死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预计星期二在议会发言的时候透露事件的细节。他星期天跟特朗普总统通了话。土耳其官方媒体说，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卡舒吉案的所有细节都需要澄清天下。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朝鲜、韩国与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代表星期一举行会晤，进一步讨论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共同警备区解除武装的计划。三方代表上个星期刚刚举行会晤，讨论朝韩第三次峰会签署的全面军事协议的落实方法，以实现非军事区的和平化目标。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埃尔中将说，为了支持目前的外交努力，联合国军司令部将调整任务。韩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星期一的会议是为了核查和评估在共同警备区扫雷行动的状况，就撤除武器、哨所、调整警卫人员以及今后的共同核查等等计划进行磋商。九月的韩朝平壤首脑会议期间，韩朝双方同意今年年底之前在军事分界线1公里的范围内拆除11个警卫哨所。美国前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表示，去核化的最终目标是一步一步去实现的。他对目前韩朝快速对话感到关切，因为双方领导人都站在前台，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工作层级的会谈，为实际的进展确立基础。尹汝尚说，边境非军事化的和平化是韩朝之间达成的协议，能够加强未来的合作，但是他认为必须与联合国军司令部进行磋商，否则无法实现。韩朝双方将在10月26号举行另外一轮会谈，这次是将军级别的会谈，预计会进一步的讨论如何落实双方在板门店朝鲜一侧的统一阁达成的军事协议。美国官员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草案当中加入的内容可能会使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中国在草案当中提出的一项规定是，各方不得邀请域外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除非相关各方提前获得通知或者没有反对。中国还提议，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合作不应该与来自地区以外国家的公司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关注的是报道称，中国一直在闭门会谈当中向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施压，要求限制他们与安全伙伴进行演习的能力，并且拒绝与不属于谈判国家的能源公司进行水下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国务院发言人接着说，如果这些提议被采纳，将限制东盟国家实施主权、独立外交和经济政策的能力，并将直接的损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利益。尽管美国并非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主权生索国，但是华盛顿方面表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前哨军事化努力危及贸易自由，并破坏地区稳定。美国还呼吁保持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讨论的透明度，并且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进行协商。美国官员说，国际社会对这一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发表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一天前，台湾国防部证实，两艘美国军舰在星期一从台湾南部海域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军方在同一天也证实了这件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 援引太平洋舰队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报道说， 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依据国际法，在10月22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柯里斯·唐森说，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展现美国维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报道说，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告诉 CNN，在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的时候，多艘中国军舰也在一个被认为是安全的距离外伴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华春莹说，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出席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时候，另外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双边会谈。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告诉媒体，魏凤和提到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担忧，马蒂斯向魏凤和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那个政策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刚才也提到，美国海军军舰在星期一的时候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国政府也证实了这个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播报这个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在昨天做的一个连线报道，来看看美国白宫对这件事的评论。
我们知道呢，这个在10月22号有两艘的美国的舰艇，就是美国的海军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以及导弹巡航舰安提坦号，在这个通过了台湾海峡，从由南至北。那么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发言人克里斯·滕森中校在今天就这个向媒体证实说，的确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呢，这两艘舰艇通过台湾海峡是彰显了美国对自由以及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且呢，这是符合国际法的。那么刚才呢，我也在白宫里头去询问了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这次美军的舰艇通过了台湾海峡，是否代表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以及呢美国彰显对于中国的立场？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告诉我说，白宫方面对这个事情不予评论，而希望是由国防部来对此统一发言。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在之前美国的这个军舰呢迪凯特号才在南中国海上与中国的军舰发生非常这个紧密的危机的可能发生的冲突非常的相近。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一艘海军的研究船现在正停靠在台湾的高雄港。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这两艘的这个美国的海军的舰艇呢，从由南至北通过了台湾海峡。那么白宫方面跟国防部方面都已经对此表示他们的看法。那是否代表说美国与中国双方的军事的这个紧张情势会进一步升高，我们还有待观察。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11月的时候呢，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的期间呢举行会晤。如果这次会晤会成型的话呢，这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近一年内首次进行面对面的会谈。有分析说，这一举措或许显示出华盛顿跟北京都有意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特朗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将试图达成一个框架，并且可能在近几个月的时间内达成一项短期的协议。美中两国是否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有关经贸问题的框架？其中可能会包括哪些内容？那么下面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在昨天为您做的一个连线的探讨。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您认为这个美中双方是否有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所谓的这种框架？如果有可能的话，那这个框架可能包含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他们要达成框架，即便就是个基本的框架，然后在 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谈判，这个可能性最近确实不大。为什么不大呢？我跟你解释一下啊，就是最现在就是说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国企的问题，国企地位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就是国企受到国家的那个各种补贴，然后跟美国公司呢进行竞争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接下来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因为国企有它的独特的地位，所以说的话呢，它就在知识产权的时候这个方面竞争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不是完全按照那个就是按照规则来就是办事，所以说的话，因为这是它的独特地位嘛，所以说的话，这个就也很难就是解决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最难解决的就是这个国企问题。最近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从中国，甚至是从中国的那个不管它各个层次了，从低层到高层呢，对这个问题上呢都没有丝毫。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最近的习近平主席说的要自力更生这种姿态呢，就说明呢他在这个方面他不决定，他决定是不想让步的。所以说呢，要达成这个就是框架性协定呢是很困难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是就这个问题之前采访了这个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啊 ，Mr. William Adams。那他认为他也是和您的这个见解是相同的。那他认为这个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对短期内达成一个共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美国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要求那么大，我觉得中国是很难在短期之内满足这些美国的要求。
嗯，他是提到了这个现在美方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啊，那么叶文斌先生认为这些要求可能短时间没办法能这个得到一个满足哈。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美国的股市是近期出现了一些震荡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您认为这种现象与美中的贸易争端是否有关？那么目前来看，这场争端对于美国经济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
美国最近的经济就是那个股市的震荡呢，有一部分，但是这部分不大，是由于那个确实是经济冲突，就是这个贸易冲突造成的。有时候比方说是那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了一些加压的那些表现的时候呢，那个股票就会下跌。但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最近这一两个星期吧，这股票的那个上下波动呢，主要我认为不是由于是贸易战造成的，而是由于就是美国的这个经济已经快达到了临界点。临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过热了。那么那个联储呢，就必须要把那个利息升上去。就是让大家的那个发展借钱呢就更贵，这样的话呢把经济呢就降下来，经济的发展降下来，主要是这个原因。大家都在观望这个是不是临界点已经达到了，是不是那个联储会做更大的那个动作来那个把那个利息升上去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你看最近那个特朗普总统对那个联储的行为表示不满这个就是也表达了这个就是从反映了就是说是联储的动作是真正的最早导致最近这个股票市场动荡的一个原因。
嗯，所以就是可能多少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个影响并不明显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统计局是在周五的时候发布了一项数据啊，那么这个中国的第三季度的 GDP。较上年的同期增长了6.5%，这个数据是低于市场之前的预期。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造成这一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OK， 好，首先呢，就是说是这6.5%是已经是很高了，而且的话呢，就是大家的预期之前的预期大概是6.6%的样子，所以说低的也是低的很少。但是我们要记住，就是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数据呢是非常非常平滑的。 OK，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波动是从来不大的啊，这个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中国这个宏观经济数据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它确实是没有的大家的预期，以前的话都是非常准确的达到的大家的预期。OK， 这没什么问题。说这次没达到呢，就说明了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呢确实是慢下来了。OK，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也不是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从各种角度、各种渠道看呢，就是比方说是几个星期前的那个 PMI， 就是说是那个采购经理指数就说是呢，也发现呢，就是说这些那个经济呢已经是缓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原因啊，就是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把信贷降下来，因为习近平主席他说就是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工作要点要六个稳定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稳金融就是稳金融就是什么？就是要去杠杆化，就是去杠杆化呢就是什么？就是把银行信贷和各种非银行信贷呢要把它降下来。一旦你降下来的话呢，那当然了，你这个投资减少了，钱少了，那这个经济就降下来了。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增长就降下来最近大家就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想中央也发现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它就增加了信贷，所以说上个星期的降准呢，也就是这个反应，它把这个降准呢就把信贷呢重新再放到那个市场上，一旦一放到市场上的话呢，这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快起来所以说这个信贷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的话，就是说是它要支。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从而就是限购啦，各种各样的打压那个房地产的事情呢，也就导致了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呢是也降下来了。一旦降下来呢，那知道就是房地产是中国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说它的发展降下来的话，也会导致这个经济的不好所以说这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方面。
嗯，是的，那么。我在采访叶文斌先生的时候呢，他也是提出了这个他认为是中国的监管部门收紧了这个信贷的增长可能是这个 GDP 增速放缓的他认为是一个首要的原因我们也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 GDP 增速放缓的首要原因是中国监管部门收紧了信贷增长了，这就克制了那些需要很多就是信贷密集型的部门的增长，比如说房地产重工业这些产业，要是没有很强劲的信贷增长就不会长得快。
嗯，是的。那么陈教授，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在有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观点就是说认为中国是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任何一个国家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打贸易战都不会有胜算。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就是不认为中国有所谓这种最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就是说不能这么算。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么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进入这种白热化甚至更严重的程度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经济能否依靠它国内的这个市场来保持一个平稳一个较为积极的这么一个发展的势头呢？
首先呢就说是我认为就是要争论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是不是最大，这个争论没什么太大意义。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即便它是最大或者是第二大，这个问题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确实有这个，你是不是能够只靠你的国内市场的发展能够把经济搞好我认为呢，这个是个比较错误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了，你要通过就是靠你的一个国内的市场，你要把经济搞好，就等同于说句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话呢，就是等同于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几十年前，就是在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大家就稍微年纪大的一点人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个是肯定搞不好的。以前是搞不好，现在因为现在靠的是全世界的 的各种各地方的那个扬长避短，就是我一个国家呢，按依靠我的长处呢，能够为全世界服务，然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长处呢，我也可以拿到我自己手里面为我所用，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发展经济的。如果你仅仅要把那个市场关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好，我认为这个是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呢会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长期的伤害。如果这个想法真正能够被实行的话，会造成长期的伤害。现在我就想说一下，对短期中美这个贸易冲突，对短期的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这一次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我认为呢没有多大的影响，甚至有影响的话呢，甚至可能还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最近这几个月呢是有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的企业进口商的话，他看到了，就是说是特朗普总统，比方说明年一月份，他要把关税从10%增长到25%，所以说他现在大家呢就拼命要买，就是在1月1号之前呢，把这个货呢能够放到美国的仓库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个关税壁垒。所以说的话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对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个好的事情。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九月份，我认为就是那个这个数据出来的话，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出口是增长的，还是两位数的增长。所以说的话，对这个好，最近这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呢，贸易战可能是个好处。但是对长期来说，明年过了以后呢，那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有比较大的那个负面影响。所谓比较大的话，可能会。有可能1%的左右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左手打范冰冰、冯小刚的阴阳合同等逃税现象，右手揭发上海、北京等地的税务公安当局包庇黑幕，崔永元四面出击、穷追猛打，成为当今中国的风云人物。有人说他敢于挑战社会的邪恶势力，为民除害，堪称民族英雄；也有人说他是公报私仇，操纵民意，堪比邪教教主。那么无论如何，崔永元现象震动社会，撕裂舆论，成为近年中国少有的这个社会热点。那么如何看待崔永元本人以及他所揭露的黑幕？社会乱象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到底是小崔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病了？那么就上述的问题呢，参加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的两位嘉宾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他们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另一位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那么崔永元的二次爆料不仅仅涉及到范冰冰，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税务司法部门，指出他们是庇护和不作为，并有徇私枉法的行为。那么如何看待范冰冰案的处理结果，以及这个崔永元穷追猛打、四面出击的这个做法？对于这个问题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说，
从这个中国这个体制来讲，娱乐圈不在食物链的顶端，他们没有，他们主要是有他们的声誉啊，有他们的资源啊，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掌握权力。
嗯，
但是呢，娱乐圈呢，它属于接近这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寄生群落。
嗯，
就是这个体制，他们是一个寄生群落，就靠着这个体制，他们能够发家致富。这个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跟体制内各个派系的各种腐败行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嗯，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然这个娱乐圈因为经常处于这个聚光灯下，所以它也最容易招致社会公众的一个是厌炫羡慕它，再有一个就是仇恨。
嗯，
那么由此来看，由于他们这个群体虽然有名声有财富，但是没有权利，或者说他只能傍着权力，所以呢，他也最容易成为被宰的这种替罪羊。那么这种呢，就是娱乐圈这个人群的命运就是如此。 那么再说小崔，小崔呢，这个他现在也甭管他是要报私仇还是要这个伸张正义啊，他反正现在他这个报的这个料，他是动了体制内很多方面的奶酪，各方奶酪他都动了，有娱乐圈本身的，也有这个这个体制内其他权力部门的。
嗯，
你想啊，娱乐圈能逃税，能不被查，或者说能够被查但是未必能坐牢，那这肯定要涉及到税务部门，涉及到公检法，也就是小崔所讲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部门在他爆料的过程中来找他的麻烦，因为他动了各方的奶酪，所以他理所当然会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众矢之的。那么由此来看，他现在生命受威胁了，
嗯，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有你在这不停的说话，我们大家都活不好，那我们不灭你灭谁？所以为了自保呢，这个小崔现在他也没有退路了，啊，他只能就是这个继续扩大事态，继续打乱仗，啊，哪怕是一条道走到黑，他也要就是这么挺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现实处境，决定他必须是继续穷追猛打，四面出击。
嗯，
当然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崔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嗯，
这个是大家到现在为止，大家很多人想不明白，我也没想明白的事儿。
那么小崔的二次爆料涉及对范冰冰处理结果的不满，得到民间的这个广泛的响应。那么如何看小崔的二次爆料，以及对范冰冰是只罚款不坐牢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对此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
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民间确实很不满。那这不是中国老百姓仇富，因为中国老百姓，既然中国老百姓并不仇富，他是仇那些贪污腐败啊。你像演艺界的这些明星大腕，他们这么多钱，因为他们那个来路是正当的，所以一般人也都能够接受。当然也有人看不惯了，觉得你和科学家相比，那科学家的贡献多大，可是人家才挣那么点钱啊，那你凭什么你就是能唱会跳，长得高长得漂亮，你就挣那么多钱呢？这看起来好像也不公平。不过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常态，因为市场经济之下，一个人得多少报酬，不是取决于你能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做多大贡献，而是取决于你做的事儿，能够有多少人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这是他的情况啊。当然，这个所以这就是一般人一方面对范冰冰这些明星大腕挣那么多钱，承认他是合法的，是正当的；另一方面呢，还是感觉有些不愉快。那么，所以这次一爆料他逃税的问题，这个不满就爆发了。因为你们已经那么有钱了，你们干嘛还要逃税呀？你要是个普通的中产者、中产阶级啊，为了孩子上好学校逃点税，这还情有可原，因为那点钱对他来说很重要。而你这个明星大腕，你这个范冰冰那么多钱，你交的那点税款对你来说就九牛一毛，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多？那就太贪婪、太过分了。
嗯，
所以人们就不肯原谅啊。那当然，尤其大家把他和当年刘晓庆做对比，刘晓庆当年逃的税比他低多了，结果不但罚款还坐牢啊。当然，你说这是由于现在法律做相关的法律做了修改，现在法律有两条修改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是呢把原来叫偷税，现在叫做逃税。
嗯，
这个把偷改做逃，当然性质就变轻了。说来这也有道理，一个人少向国家交了1000元的税，这个和他从国库里偷1000元，那确实还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
所以把他偷改成逃还是合理的。另外呢，按照现行的这个法律呢，你如果是初次查处的问题，那可以，你只要按期交了罚款，那可以不再做刑事追究，这种做法应该说合理。那么所以就用这个道理呢说看呢，那范冰冰这个只罚款不坐牢，应该说这个在法是按照法律来的。
嗯，
当然这里呢又别的，现在第二次爆料问题就出来了啊。因为第二次爆料谈到的问题就是说，他在就第二次爆料他又有个偷税，这个 逃税处罚，这个日期是10月1号，比第一次逃税处罚的那个时间的9月30号只有一个礼，只相差7天。另外和第一次相比呢，这次还多了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么一件事儿啊。那所以崔永元就问了嘛，说你第二次这个逃税这个事情，那就不能算初次了啊？再加上你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件事儿，难道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吗？所以如果崔永元小崔的第二次指控是真实的，那么你范冰冰恐怕就很难避免牢狱之灾了。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崔永元现象，他并不简单，引发了社会的震动，舆论的分裂。支持他的人呢说他是英雄，反对他的人说他是精神的分裂。那么胡平先生，您是旅居美国，冷眼看中国，您是如何看小崔和小崔的现象呢？对此呢，这个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先生说，
我觉得要把对人的评价和对事情的评价区分开来，现在更重要的是呢，就事论事。不管小崔是民族英雄也好，是邪教领袖也好，我们现在首先关心的是他爆料这件事儿做的对不对。另外，关于爆料呢，你当然我们也可以追问他，你怎么只爆你爆范冰冰的料，不爆别人的料呢？怎么只爆这个演艺界的料，不爆官场的料？只爆官场这些小虾米的料，不爆那些大官高官的料呢？但是这次问题，我就现在首先弄清楚的是关于他爆范冰冰的料啊，当然他第一次爆料这个已经这个有了这个相应的结果啊，那么现在关心就是第二次爆料啊，他到底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可靠啊，这点是我们很关心的。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事情一出来，场上不只是小崔这个问题了，很多问题一出来就会都会造成舆论的分裂，这个当然和现在这个自媒这个社交媒体流行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其中很重要一条，我觉得就是人们常常把对事情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把它混到一块儿来了啊，很多人就习惯于把对事情的评价变成了对人的评价，结果就变成了要站队的问题，要这个站选边的问题。就像特朗普总统就是很明显吧，本来很多人你说在选举的时候那没办法，因为选举是打包的，你要不然就投特朗普的票，要不然投希拉里的票啊，哪怕你对特朗普的赞成他的很多政见，同时对他的另外一些政见包括他的做法都很不满意，但是你只能在两个中间选一个，只能选人，所以那你就只能选他啊。但这并不是说你对他以后上台以后做的事情你每天都要去赞成，可是现在很多人问题就是呢，他由于某件事情支持某某人，然后他变成了什么挺川派，或者是反川派，然后凡是他的事儿一概叫好，凡是反对他的事儿一概反对，那么这么一来就纠缠在一起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小崔这个问题同样也是这样子。我当然对这个事情整个了解是相当有限，因为过去我对崔永元就略知一二，知道也不太多，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和他有着直接的接触，很难对他的人做出很多的评价啊。那么就这件事情，爆料这件事本身而言呢，那也有很多人说他这个公报私仇啊等等。但是问题就是呢，他确实谈到了一个揭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持个这个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习惯于学会就事论事。这样才可避免遇到什么问题各执一端，非黑即白，闹的是这个不可开交，反而这个不能把这个问题给理清楚。
那么对于崔永元的爆料，外界不少人认为崔永元是受到了官方的驱使，是有官方背景的这个人给他喂料。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懂，因为那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小崔爆料以后，那么其实就是挺崔的和这个反崔的现在就是泾渭分明，然后相互谩骂，这种情况呢以往也发生过，比如说若干年以前对韩寒的这个事情也是造成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两大阵营的互骂对骂， 然后当然还有去年的这个郭文贵爆料事件也是一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从效果上，从这个他爆料的后果上来做一点分析。当然了，这个首先我们应该说他爆的这个料比如范冰冰这个签合同这个事情，那显然是查有实据这点我就觉得他比郭文贵先生爆的料要靠谱。
嗯，
那当然了，这个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爆料的来源，说这个一抽屉合同哪来的，这个就是说他是否有知情人向他提供，是否有这个比如说权力斗争的背景，有人向他喂料，这个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哪一方给他提供的。但是呢，这个你如果说你引发这样的思考，当然也是可以的。
嗯，
那大家就继续思考至于说他的动机好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有仇要报因为这个冯小刚他们写的这个剧本过去就对他形成了一种羞辱，所以这一次他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这个引爆还是因为这个要拍这个手机二那么引出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嗯，
但是你不能不说就是他所爆的料的真实性现在是得到了验证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认为就是说这个他说的没错。
嗯，
起码到现在为止他说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了验证。那现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崔永元爆料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有一点思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热点话题都被封杀了，唯有这个崔永元这个爆娱乐圈的料然后骂战这个话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被官方封杀。
嗯，
这点我是比较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思考题。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凡是这个官方不封杀的话题，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官方需要让这个话题继续发酵，
嗯，
来掩盖或者是来转移这个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掩盖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些话题中美的贸易战呢，然后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失踪然后还有像这个就刚刚发生的这个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主任的这个坠楼等等这些事情，就有一些是官方不愿意大家讲的事情，
嗯，
都被这个小崔的这件事情以及两派的互骂给把他给这个至少是转移了相当多的注意力。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就这个话题而论，官方是受益者。第一，那个他们国库缺钱了，然后通过这个范冰冰做一个示范这个增加了这个国库的收入。
嗯，
第二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热点话题转移了其他的很多话题，或者掩盖了其他的一些真相。我觉得这点上来看，官方还是需要崔永元的这个出现。
好的，
但是这跟崔永元本人如何，这个是两回事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的这个增长速度。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政策所造成的。专家们还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年底和2019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放缓。 美中贸易前景目前还不明朗，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在美国观察节目上为您做了下面的分析。
跟中美贸易冲突的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年收紧了信贷增长，收紧了货币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今年要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更困难了，这就造成中国那些以投资为主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业、建筑业，它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有所放缓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了。以及这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放缓到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我们知道在过去许多年来，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主要的这样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数字统计数字一直是有质疑，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数字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如何了？
肯定是比原来要好，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我拿一个可比的数据来比，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宣布一个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来测量一个经济的走势，这个失业率现在显示中国的就业状况是属于一个比较充足的就业水平，但是这个计算失业率使用用到的好多就是下边的统计和数字中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就跟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是还没有达到这些其他国家的透明度。
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呢，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说要拉动这个中国的内需，实际上要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的这样的结构，要增加这个消费支出。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导致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状况的一个评估是产能过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目前中国所谓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怎么样了？
这个产能过剩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伴随着中国减少这些投资密集型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比方说中国的重工业、中国的化工业，以及中国的这个铁路建设，这一类的产业增长远远是低于您刚提到的那时代的那个非常旺盛的增速。
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个数字显示说，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在今年2018年，消费支出是有所下降。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和目前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放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就业状况不好吗？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5%以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回到更高的、更差的一个就业状况。但是我从中国的这些像 比方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有所下降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也是受到压力了，所以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是消费者的信心程度受到了这些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觉得第二是好多中国的就业者不光是拿他们的薪水去消费的，也是有薪水以外的好多奖金，然后这些奖金是跟经济的走势、经济的大的这个周期是挂钩的，所以经济放缓这些可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的。
最后一个问题，叶文明先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当然最新的这个一个数字是这个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九年来最慢的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再持续放缓的话，根据您和PNC 的其他的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底和甚至到明年年初可能还要持续放缓。如果真的持续放缓，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放缓是对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是有积极贡献。过去都说2011年到2016年都说中国是太依赖这个信贷增长、泡沫经济之类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收紧信贷了，这对增长率有使出压力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变得更健康了，而且这个更慢的增长速度更确实适合一个像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变的国家，中国这个新介入工作年龄的人一直在变少，中国老年化进行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是没有必要像五年前十年前涨得那么快。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耗资1000亿多港元创下多项工程纪录的港珠澳大桥终于开通了。欢庆之余，香港民主派说，香港投资工程40%以上，为什么开通仪式只在珠海，而且没有邀请民主派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23日上午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该桥位于珠江口，跨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总长约55公里，集桥梁、人工岛、隧道于一体，为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有新世界七大奇迹之称。工程从设计到开通前后历时14年，大桥开通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年，舆论预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发表重要讲话，不过他只11个字简短宣布大桥开通。有媒体说这是刻意低调，不和邓小平南巡争高下，还有媒体说习近平一行迟到半小时。另外，澳门中联办主任近日坠楼身亡，习近平此时也不便多说。早有传闻习近平将亮相这次活动，当局却将消息压到最后时刻。在此之前，珠海各酒店严加警戒，无人机禁止飞行，仪式嘉宾禁止携带手机。上午10:40典礼结束，嘉宾早餐定在5:30，安检极其严格。与此同时，珠海以及地区周边的敏感人物遭维稳，伤残军人陈凤强被珠海公安跨区域带走，家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当地警方也称不知此事。陈凤强的妻子郭凤珍对美国之音说，
陈凤强被失踪了，20号早上5:10左右了，是这边广州花都区市民派出所的人协助 珠海那帮他自己说是珠海金海岸派出所的，就问他们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早上起来开个门，他们就把他拉走了，衣服都没有脱。
维权网说，珠海公安绑架伤残军人陈凤强，估计与习近平10月24日到珠海为港珠澳大桥剪彩的保安计划有关。港珠澳大桥开通前，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受邀参观了工程香港段的设施，他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从旅检大楼的一个设计来看，设计是蛮漂亮的，都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型香港的建筑。有几个问题嘛，一方面它是带来一个方便，就有多一个选择，就是以前一定是坐船过去，所以现在有这个港珠澳大桥，它就是方便把珠江口东西接通。
南华早报说，林郑月娥在开通仪式上将港珠澳大桥和大湾区概念挂起钩来，并且再次提及引发香港社会争议的明日大屿填海造地计划。他说，希望大湾区将很快展现国力，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全球一流湾区。有了港珠澳大桥和香港机场的区位优势，大屿山将是通向世界和大湾区的双门户。港珠澳大桥港字在先，似有其道理。报道援引大桥捣碎总工程师林明的话说，大桥总投资约1000亿港元，港府出资500亿，50%，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出200亿，占20%，澳门政府出100亿，占10%，其余200亿系银团贷款。这就是大桥为什么叫港珠澳而非珠港澳。然而风光的开通仪式却在珠海一地举行，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和政商名流受邀之外，香港民主党议员没有获邀请。黄碧云说，
问题就是整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负责的部分是差不多超过40%的，所以整个桥不是珠海的。为什么那个开通的仪式是在珠海整个城市举行，还有香港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有制止我们在这边的一个大桥的开幕仪式？香港不是重塑珠海的，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是开通一个三地都有，澳门、珠海、香港都有那个开幕的仪式。
报道援引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的解释是，通车仪式场地不大，参与人数必须受到限制。不过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说，这种解释很天真，实情是当局担心泛民议员到时闹场，出现尴尬局面。港珠澳大桥的工程除具多项工程之最外，施工质量和瑕疵经常受到舆论的抨击，工程浩大，延宕多时，争议不断，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实用性而不是形象工程。对此黄碧云说，香港人去澳门不如坐船方便。
最大的问题反而是这个客流量看来不会有政府原初预算的那么多。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是第二条博通都是两岸的桥跟道路，所以将来船都开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一个竞争的局面。我们投资放进去的1200亿的基建投资，能不能够换来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据报道，习近平此次南巡除宣布港珠澳大桥开通，推动其大湾区概念之外，主要目的是继续鼓励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苹果日报说，习近平此次南巡披邓小平外衣，视察民企，南巡救经济，为永续政权铺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